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78岁白金方老人被非法判刑4个月，曾遭冤狱折磨；湖北闪富荣又被非法批捕；上海市7旬刘成英又被绑架构陷；重庆66岁曹学军再遭入室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13号，辽宁省丹东东港市孤山镇78岁的法轮功学员白金方被非法抓捕关押，15天后被非法开庭，枉判4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据说被非法开庭的缘由是，白金方在2020年4月份给人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跟踪，又被警察拍照骚扰。2021年1月28号，白金方被法院非法开庭时，家人给请了律师，要求办取保候审，被东港市孤山派出所警察拒绝。最后，老人被冤判4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5号，湖北省襄阳老河口市闪富荣先生，因为在古城县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古城县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闪富荣先生56岁，是襄阳老河口市江山机械厂职工。闪富荣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闪富荣因为坚持修炼，2次被绑架，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遭受迫害。在襄樊洗脑班，闪富荣遭酷刑折磨，牙齿被打掉。2015年，闪富荣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国保大队和苏家河派出所警察绑架，家里的电脑、打印机、现金等私人财物被抢劫。2016年9月，闪富荣被秘密非法判刑4年，后被截入沙洋县范家台监狱，遭到了电击、毒打、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长宁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成英老太太，2020年9月28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至今已将近半年。据悉，她已经被构陷到奉贤区法院。刘成英老人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之前，他脾气暴躁，身体也不好，得了一种肾脏综合病，看遍了所有的西医、中医，练了16种气功，都没有治好他的病。在这种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刘成英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后没多久他的病就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刘成英2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狱迫害9年半。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刘成英和他的家人一直被警察、居委会人员骚扰迫害。2020年9月28号，刘成英老人去买菜，在法华镇路上，有一个保安主动和他搭话，追着和他谈话。刘成英好心劝他做好人，过程中这个保安要了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之后虹桥路派出所警察以此为由绑架了刘成英，并非法抄家。12月11号，构陷刘成英的案卷被移送到奉贤区法院，目前刘成英仍被非法关押在长宁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璧山区66岁的法轮功学员曹学军女士，2021年1月13号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到重庆市蔡家红十字看守所。1月25号，此案在重庆市江北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曹学军当庭说：“我们修炼做好人，没有违法，你们违法了。”曹学军家住重庆璧山区，因为全身是病，1998年。经一个医生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一身病全好了。1999年7月，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他曾经2次被非法判刑。2003年，曹学军在新疆做生意， 因为他的住处附近出现法轮功真相横幅，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曹学军被警察抢走价值二十几万元的货，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半，遭受种种酷刑折磨。2015年8月，曹学军在铜梁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判刑一年半，在重庆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市民表示难以想象会对这群平和的人发起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0号、21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里五个大练功点进行户外集体练功活动。一位市民说，难以想象中共政府会对这群平和的人发起迫害，我希望尽我所能地帮助这群人，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征签的时候，我都会签上我的名字。在多伦多市政厅前的练功点，市民克里斯汀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征集反迫害的签字时，主动要求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我在网上看到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信息，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信仰的基本权利，更何况法轮功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修炼。我真心的希望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能够尽快的停止。在太古广场练功点，来这里参加学练法轮功的九天班的有缘人特别多。海伦女士是在2020年12月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前，海伦患有气喘病，严重时不能躺下睡觉，只能坐着。他说，在一次聚会上，朋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但是由于中共的洗脑宣传，当时并没有接受，也不相信。那位朋友建议我可以尝试听听大法的音乐，会给我带来帮助。对这件事我一直半信半疑。第二天晚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心想，那就死马当活马医了。我就开始听大法音乐，当听到5分钟左右，我就可以躺下了。听到10分钟以后，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我觉得很惊讶，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安稳地睡过觉了。他说，我开始相信大法能够带给人奇迹。朋友带我去了太古练功点，在那里接触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发现他们非常友善，完全不像国内宣传的那样。从那之后，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太古和学员们一起练功。练功时，我会感觉到一股能量流从上到下经过我的身体，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助我清理身体呢。海伦还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不仅使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改善，还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他说，我之前的脾气很暴躁，还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脾气缓和了很多，我也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可以和我心平气和的交流了。疫情期间，很多有缘人想学法轮功，强健身心，缓解压力，增强免疫能力。北美地区建立了网上义务教功班，在网上学功后，很多人希望能找到练功点，所以这次的活动也让更多人能找到练功点。义务教功班的网址是 www.learnfalungong.com。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455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每每明慧网征稿发出后，我们这里大部分同修大都不愿动笔，原因各异，有的说不会写，有的说做得不好，觉得没啥可写的占很大一部分。从修炼至今，有的同修一次都没有动过笔，包括口述后让别人代写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每个人写稿的过程，实际就是弹出自己走过的修炼过程中一个或几个修炼片段的修炼体会或感悟的过程。征稿的目的很明确，证实法。不想写，是不是只希望从法中受益而不去证实法呢？其实也是思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更有别于其他思。常人中还有个知恩图报，何况我们这么殊胜的修炼呢？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征稿启事，其中有这样一个要求，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身心状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修炼人根据此条要求，都可以写出自己修炼的点滴心得。这个要求让我想起了99年以前我们在一起集体学法的一些场景。那时99年迫害以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型的固定的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的集体学法环境，多的时候参加人员能到三四百人。每到周六下午，我们就分组一圈一圈地围坐在一起学法练功，然后畅谈彼此的学法心得。当时谈体会的场景是，有的学员自己主动提出发言，有的是辅导员指明某某谈谈修炼的体会，有的时候是围坐的这一圈人依次谈自己的体会，有时一个人谈着谈着心得体会，其他同修感到也有同感，就直接插话进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起来，直到辅导员提出解散还意犹未尽。每次每个学员都能或多或少地谈出自己的一些体会，从没有不谈或冷场的时候。每次征稿遇到同修说不会写时，我就和他们举迫害前我们集体交流心得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说，写稿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你对师父要说的话由口语转变成文字，然后修改整理，其实很简单，写的内容也是很多很广，譬如你是怎么得法的，因病通过学法修炼病好了，那好，把这个过程详细写出来，原来病情如何，通过修炼怎么好的，现在身体怎么样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没有病的同修通过修炼道德提升了，那好，简单举一两个事例说明一下，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哪怕是刚入门修炼的，也会有步入大法修炼的因由。那好，你就说说大法为啥好，好在哪里，你为啥要修炼大法，写出一个或几个震撼你的事例来，整理出来也是一篇证实法的文章。个人、家庭、生活、事业、社会，哪个方面都有可选的素材。还是那句话，把说的话写下来，整理出来，加个题目，就是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甚至两个同修坐在那里，谈彼此的修炼心得体会，也可以整理成文，成为一篇证实法的好文章。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 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而且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我的这点感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帮助同修们克服写作畏难的心理，珍惜师父为我们提供的正实法的机缘，拿起手中的神笔正实法，见证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传播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拿起笔参与到大法日征稿中来，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日征稿又开始了，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是应该投稿的，这既是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也是圆融整体。可是一想到动笔，畏难情绪就上来了，写稿的事情就在人心的阻挡下搁置了下来。直到昨天中午午休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婆婆待在一个房间里，婆婆之前修过大法，后来由于邪党的打压失去了学法的环境，再加上婆婆不认识字又不在我身边，所以就放弃了修炼，只是平时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即便这样，90多岁的他也得到了福报，不仅身体健康，脑子也很清楚，只是有点耳背。梦中在房间的外面，大法弟子正在开法会，我跟婆婆说我们也出去看看吧。等我们出来一看，发现外面围坐了好几圈大法弟子，师尊正坐在中间打大手印，我们赶紧走了过去。这时师尊已经打完了大手印，我心里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出来。这时师尊看了我一眼，我就醒了。醒来后心里那个高兴啊，我梦见师父了，修炼这么多年我很少梦见师父。今天这个梦，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我明白了，师尊在提醒我，叫我把大法的美好传播出来，不要做旁观者。虽然自己一直修得拖泥带水，可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在这期间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更多的是心性上的摩擦。虽然都是小事，可就是在这些小事中，心性得到了升华，大法弟子的形象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我有时也很想提笔把这些小事写成文章，证实大法，可往往被后天观念障碍住了，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算了。其实大法无所不能，师尊无所不能，我有这个愿望就只管去做，师尊就会帮我，智慧就会打开。记得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乡下老年同修，这位老年同修没有什么文化，但很会讲真相。他经常骑自行车到处去讲真相，人们也很爱听。一天下来，他能劝退几十人，而且三退名字也不重复。为此，我很佩服他。这次，他向我讲述了最近邪党人员到他家骚扰的情况。我听后很是触动，为他的坚忍，为他的善念而感动。过后心想，如果把他的这段经历发到明慧网上，不仅证实了大法的美好，还让世人看到邪党的邪恶，大法弟子的慈悲善举，这多好啊。就这么纯净的一念，师尊加持了我。在一次公交车上，我再次碰到了这位老年同修，征得同修的同意后，他口述，我用笔记录了下来。 老年同修那朴实的言语，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正行，使我在整理此稿时根本就不需要改动什么，我只是用词句把他的口语串起来，让文章尽量保持它的真实性，让语句通顺，随即就发给了明慧网。第二天文章就发表了，并先后出现在明慧广播、明慧周刊上。可见写文章并不一定非得要多么华丽的词藻，只要真实能唤起人的善念，小事一样可以打动人。因为大法弟子写出来的东西是带有能量的，是有法的威力的。同修们，让我们放下人的观念，拿起笔加入到大法日征稿中来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信》，读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楚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5日。从疫情、美国大选到现在，跌宕起伏的局势引起了很多同修的波动。疫情期间，同修办的媒体出现了各种通过预言来讲真相的节目，星象、刘伯温预言、火星男孩、印度男孩、五公经、地母经等等。很多同修看到这些文字或视频的内容，就当作我们讲真相中的一些辅助材料讲给常人听。被称为天选之子的川普没有如我们所愿当选，而此前讲真相过程中对常人讲的一些事因为没有应验，这使常人对大法弟子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而且一些同修也普遍感到失望失落，以致做证实大法的事也一度沮丧，甚至有一些同修对师父和大法产生了一些不正的念头。修炼人都知道要向内找，此时我们应该向内找什么呢？预言在启迪常人的正念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随着师父正法，过去的预言都不能当真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但是我们在讲这些预言时，是否真的意识到了，在内心彻底的放下了对这些预言的执着？有没有真正做到把预言只是当作辅助手段，而把一切都引导对大法的正性上来？去年同修写的关于用星象对未来疫情的判断一文，也让很多大法弟子一度波动，讲真相时甚至用肯定的语气来传达文中的一些观点，这已经给我们的讲真相带来了一定困扰。当川普落选时，有的同修失望沮丧，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做三件事，而有的同修则在这种困惑中反过来找自己，神不重人间的表现，我们就是在这种乱象中找自己修自己。今年2月25日，明慧网上的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可能也会在同修中造成一定影响。有些同修可能会在讲真相中把这位小同修看到的情况当作真实的未来，大家都应该清楚，这篇文章是这位小同修在他自己当前所在层次中所看到的自己空间中的东西。至于现实的发展和结果会怎样，那是师父的选择和安排，只有师父才知道。大家为什么心潮起伏，愤愤不平呢？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恰恰我做的这件事情谁也看不到未来，在我没有做之前就根本没有未来。未来如何，只有慈悲的师父才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全盘掌控，作为弟子又如何能看到师父的不同层次的巧妙安排呢？我们看到的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或者未来的场景，我们能够真正分清哪些是旧势力的安排，哪些又是师父为了使我们修炼提高，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救度众生而特意展现的呢？从这一系列事情中， 我们真的找了自己的那颗心吗？执着语言的背后，我体会到其实是对正法结束的时间的执着。有的同修觉得在无明的煎熬中度日如年，在预言中找到些许安慰，有的同修在预言中找未来的发展方向，甚至根据预言来安排自己的常人生活，如预言有大水就囤积粮食买防水用品，预言第二波第三波疫情要发生就囤积各种物资。去年疫情发生时，有的同修一下子慌了，认为正法要结束了，大淘汰要来了，自己还没有修好，还有那么多人没有救。当疫情缓过来后，有的同修又看到预言中写到2025年左右结束，顿时松了一口气，认为还有时间，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关注常人的生活，执着什么事情就接着执着。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一文，又预测结束时间是2028年日全食之时，还有台湾、川普、疫情、中共党魁等的预测，可能有些同修觉得怎么还有那么久，从而会气馁，甚至对师父产生不正的想法，也有的可能会觉得还有时间，慢慢来。从这里我体会到，信师信法是修炼的基石，没有信谈何修炼，对师父的真信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时刻贯穿在我们修炼的点点滴滴之中。看到这些古人的预言、常人的预言、同修的预言，我们都应该用大法来衡量，冷静下来分析分析，然后再理智地做出判断，更主要的是时时修自己，去人心。天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静下心，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走偏了的赶快用师父的大法来衡量归正。以上是个人所悟，如有不正尽情指正，何时。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硬的方式救不了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我近日参与了本地的部分讲真相项目，见证了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加持，也发现了同修们讲真相中一些影响整体救度众生的严肃问题，仓促间成文与同修交流，引以为戒。一、专卖店里。前段时间，本地几位中老年同修想观摩一下青年同修讲真相的方式方法，就和我们一起结组，以买衣服为由进商场专卖店，面对售货员们讲真相。进入商场后，我和经常在一起配合的 A 同修分别牵头，每人带着两个中老年同修去往不同的专卖店讲真相。就在我组讲完两家店铺出门时，突然发现 A 同修和他的组员 B 和 C 坐在商场中央的休息区，一副偃旗息鼓的状态。我急忙上前询问原因， A 同修把我叫到一旁，无奈地说，我和这两位老年同修配合得不太好，不然你带带他们吧。随后 A 同修告诉我说，他带着两位老年同修转了两家店铺，讲到第一家店时，他边试穿衣服边以第三者的身份跟售货员聊天讲真相，最后两个店员欣然三退。临出门时，他们组中的老同修 B 忽然拿出真相护身符，走上前硬往店员的手里塞。因为 A 同修是以第三者身份讲的真相，所以 B 同修此举无异于拆了 A 同修的台，但 A 同修想到同修 B 是好心，也没阻止。谁知道 D 店员看到真相护身符后拒绝接受，老同修见状依旧强塞，几番推拒后，店员恼火地说，我们这里有监控，不让要顾客的东西，不然会罚款。见气氛紧张，同修们只得悻悻离开。走出第一家专卖店后， A 同修就刚才出现的问题跟同组的两个老年同修做了切磋，大意是我们是打着买衣服的旗号与专卖店的销售们做接触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有防备心理，在服务咱们选购商品时顺便把真相听了，这种方式便于对方接受，而且没有强为的因素，他们三退后，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B 同修后来强塞护身符的做法容易使对方产生反感情绪。 B 同修听了 A 同修的话后，表面上点头接受，但是当三个人去第二家店讲完真相时，他又如法炮制，上前强硬地往人的手里塞真相护身符，结果再次遭拒。 A 同修见状有些气恼，就再次跟 B 同修切磋了这一问题。结果同组的另一位 C 同修发表了意见，说他觉得 B 同修没错，因为 C 同修也是这样，每次出门讲真相时，对方光三退不行，还要给他们小册子和护身符，所有流程都走完，他才觉得心安，否则总觉得人救得不到位。几番讨论后， A 同修觉得与两位老年同修沟通不畅，再这样配合下去就是互相拆台，所以就以歇一歇为由叫停了小组的运行，无助地坐在休息区等待着我们。我听后先把 C 同修叫到一边切磋，告诉他说之前他那套讲真相送小册子给护身符的流程很好，我们没有否定他的意思，但是 C 同修之前面对的群体大都是菜市场的摊贩或大街上的老头老太太，他们对真相的接受程度高，很多人都相信有神佛存在，而且 C 同修直接表明了大法弟子的身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讲真相，所以那样做没有问题。但现在我们救人的地点换成了高档商场，面对的商场导购普遍较为年轻，他们有卖货压力，而且受现代观念的影响，对神佛的概念不像老年群体那样清晰，再加上咱们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的真相，所以讲清楚大法蒙冤遭受迫害的事实，让他们了解邪党的罪恶以及退出邪党组织能保命等，就达到目的了。在对方已经三退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紧时间转战下一个店铺，再纠结于护身符送没送出去且硬要对方接受，就有些不理智了，这属于强调自我。 C 同修听后对我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A 同修见状就提出我们俩一起带着 C 同修再走一家店，让他感受一下平时我和 A 同修是怎样配合的，然后再去跟 B 同修进行切磋。就这样，我们带着 C 同修又走了一家店。二，新疆女孩。就在我们完成任务走出店铺，边走边探讨着讲真相的方法时，我身边突然响起砰的一声，一个小姑娘跌倒在我脚下，嘴里还不断地喊着救命。没等我上前搭手，几个人突然一拥而上将她扶起，定睛一看，扶起她的人正是我们组的两位同修和 B 同修。女孩在他们的搀扶下站起来，大家询问她是如何跌倒的，她连说不知道。当几位同修想把她送到椅子旁歇一歇时，女孩的神色变得惶恐起来，连忙推辞着说不用。同修们便在旁边说道，我们跟你说的话你不接受也没关系，我们没有恶意的， 小姑娘，你别害怕。”当同修们散去后，女孩又往前急走了几步，然后躲在一根柱子后，探头探脑地向休息区张望。我便走上前，结果被女孩颤声叫停。我停下来打量她，只见她梳着一头齐耳短发，背着一个沉重的大书包，脸颊因受惊有些苍白，眼窝深邃，鼻梁高挺，看起来像个少数民族。她一边叫住我，一边试探性地询问说：“姐姐，你和那些扶我的人认识吗？”为了探知女孩的真实想法，我说自己就是路过的。女孩松了一口气，打开话匣子说：“我刚才看到他们在那边休息，就上前推销商品，结果他们突然拽住我的手，说共产党如何不好，让我退出。其中一个老太太还边说边往我手里塞东西，我不要，她就拽着我的手腕不让走。我实在太害怕了，就赶紧跑开了，结果脚下一滑，摔在了地上。”我听后心里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正好摔倒在我身边，让弟子挽回局面。于是用轻柔的话语安慰他说：“别担心，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看你光顾着跑，口罩都忘记戴好了。”他听后急忙把下颌处的口罩戴回鼻子上，嘴里念叨着：“哎呀，我都忘了。”我自然地拉过他的手，叮嘱说：“这口罩可得戴好。我的朋友是电视台的记者，他说现在有疫情的地方，政府都选择瞒报或不报，因为感染人数一多，当地的官员就得落马。当官的为了保住官位，根本不把老百姓的生死当回事儿，所以咱们只能自己多注意一些。”他听后乖顺地点了点头。我边拉着他继续边走边聊：“你是哪里人？还在上学吗？”通过他的回答，我得知他是新疆人，大学毕业后来到本地的一家公司就职，工作就是背着包上街推销商品。我便就事讲起真相说：“刚看到你，我就在心里感叹，你长得可真漂亮，原来是个新疆妹子呀。妹妹，你别怕，本地人都很善良，刚才的那些人应该也没有恶意。我不知道他们具体跟你说了什么，但有一点他们没有说错，共产党确实不是好东西。先不说瞒报疫情，就说他在你们新疆犯下的群体灭绝罪行，强制你们民族的人弃维语，说汉话，还办了个集中营，关押迫害新疆人，这本身就是反人类的。”女孩听后点头认同，还附和说：“我们那边有的人从小到大一直说维语，强制他们说汉语，他们根本不会说，也听不懂。”正在这时，我看见不远处的 B 同修在向我们靠近，似乎想继续上前解释什么。女孩见到她后，脸上又浮现了紧张的神色。为了保护女孩的情绪，不让事态继续恶化，我急忙将女孩拉向另一边。B 同修见状后离开了。一番劝解之后，女孩的情绪逐渐稳定，我便向她继续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邪党不允许国民有信仰的真实原因。他听后表示自己明白为何要退出邪党组织了，还说这些话刚才围着他的那两人都没有讲，只是要他三退，并往他手里塞东西。我听后内心一震，连忙感谢恩师的慈悲保护。如果不是师父将我调到女孩的身旁，解除了误会，如果女孩刚才躲在柱子后，遇见的是其他路人，当对方得知女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奇怪的人拽住胳膊不放，并要求必须退党时，路人会不会选择报警呢？ 明白真相的女孩向我致谢后就离开了，而我的内心却无法平静。三，严肃对待救人的使命。当我把 B 同修和其他同修叫到跟前，讲述我和女孩的对话，以及他们这样做给人造成的误解时， B 同修的表情仍旧很木讷，只是机械地点着头。一位同修把我拉到一旁说， B 同修身上就是有一股犟劲儿，因为这个观念不去，招致丈夫常年打骂，对大法也不认同，所以我今天对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能否听进去。想起 A 同修之前两次劝告 B 同修要配合整体，不要再固执己见的硬塞护身符，结果他还是没听。我们是走出门救众生的，这位新疆女孩却被吓得连喊救命，这表象不值得深思吗？也许毕同修在其他方面有修得好的地方，但是在讲真相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否该引起自己猛醒了呢？本来我以为发生在毕同修身上的事只是个例，结果却在最近收到了一些新的反馈。周边的两位同修在与部分老年同修一起配合讲真相时，发现几个老年同修遇到人就凑上前，直接要求对方三退，言语中只说天灭邪党，退出能保平安，自焚伟岸，以及大法是如何被污蔑和迫害等基本真相，连提也不提。对方不接受三退，就跟在人家后面强拉硬拽地要求人退出，有的人急于脱身就敷衍着同意了，有的则态度恶劣直接翻脸。更有甚者，因为盲目追求三退的数目，听到在其他同修跟人分享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癌症痊愈的奇迹时，其他同修就上前就打断讲真相的同修，硬生生地搬过正听得入神的人的肩膀，嘴里问着，你入的到底是团还是队呀？快退了吧。结果可想而知，人真相也不听了，恼怒地拂袖而去。我知道有很多老年同修常年风雨无阻地出门讲述大法真相，证实法，救度众生，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但是也确实有部分老同修法理不清，大帮哄地涌上街头，在人头脑中的邪党流毒还没被破除时，采取强为的方式要求对方三退。在我看来，这种仅以劝三退为目的的讲真相方式，既没有改变人对大法的认识，也没有揭露共匪的邪恶，算不上讲真相。管你是不是真心退的党，只要我把你的名字记上，往网站上一发，就算完成了任务，甚至这份名单由谁提交都要争抢，这是为了求名、求数量而讲。我们都是修炼人，抱着什么心去做如此严肃和殊胜的救人项目，和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是要仔细想想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中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又说，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本文提出的现象供同修们借鉴，理性的证实法与救度世人。生命可贵，时间有限，归正自己的言行，圆融师父所要的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同修文章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慈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8日。近日关于预言的这篇文章被广为关注，我们项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也为此做了交流，我感到很多同修有不同的认识，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为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理解。一，向内找，文章点题提出两个执着。看完此文，我向内找，这篇文章能够在明慧网发表出来，这是在去我什么心呢？当我看到文章标题，突然意识到，一个是对正法结束的时间的执着，还有一个就是对预言的执着。此文发表的前几天，我感到我对于正法结束的时间的执着一直贯穿着几乎是我的整个修炼过程。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一直到最近这些天，每年就盼着当年正法修炼能结束。每次师父讲法都看看是否说了何时修炼结束。这种强烈的执着甚至隐藏在心底支撑着我。前几天师父的一句法打入脑中，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时间可是瞬间即过，如何使我的慈悲达到永恒的状态？我悟到就是不执着于正法结束的时间，哪怕耗尽我的一生，我就心无旁骛地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执着于圆满，时刻向内找，兑现誓约，因而会使我所做的助师正法的事更加纯净，救度更多众生。于是我决定去掉这个对正法结束的时间执着。当我这样想时，感到内心非常的难受。我知道这是隐藏的执着在难受。过几天后，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时，虽然对文中提到的时间感到有些意外，但并没有过多震动。但对于预言，这是我更需要放下的执着。可能学员中执着于此的不在少数。我每天也在网络上找预言看，有时根据预言讲真相，和众生说断定何时会出现什么事情，但却没有出现，对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如果很多同修通过大灾难的预言而使得众生三退，或表示明白了真相，如果预言落空，这些三退和明白的人是不是又要走向反面，反而认为同修在撒谎？我已经有过教训，因此预言仅仅作为我们讲真相时启发性的参考，更不能作为修炼的参考。不论是常人的预言还是大法弟子的预言，都不能过于依赖和执着。二，如何对待正法结束的时间问题？一位同修被问到对此文的看法，他说，无论天塌地陷，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时刻向内找，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我认为这位同修的修炼状态真好，真的是在勇猛精进。至于说救度的人数，整体修炼的状态是否达到师父的要求，这些问题也都不是我们过多去考虑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一个学生只要把学习学好，就自然会上到大学去，执着于大学本身而学习不好是上不了大学的道理。我们每天就是抓紧时间修炼救度众生，不断勇猛精进，不断圆融整体配合，无条件向内找，尽量多救人。大纪元上的三退人数也无法代表中国大陆所有脱离中共的人数，因为很多人没有入过邪党组织。整个人类目前得救的人数也只有师父知道，所以正法何时结束等等不去过多去想，就顺其自然，抱着一颗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恒心，信师信法，时刻无条件向内找的正念，坚定地随师走下去。此篇文章对于那些勇猛精进时刻能以法为师，他使实修的同修大概没有影响，而却能触动带有很多执着的一些同修认真去思考。以上认识只是我所在层次感悟，也不一定对，就好像对于美国大选的认识一样，结果超出了想象，但却无法动摇信师信法的恒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别被邪恶的诱骗伎俩所迷惑，关于中国居民身份证的问题，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2日。现在中国大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涉及到居民身份证，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肃江后，邪恶对在他黑名单上的大法弟子派出所都对其身份证做了标识，即使不出示身份证，只报身份证号，联网电脑上也能显示。现在乘坐中国的长途交通工具，特别是高铁动车，都必须凭身份证实名购票，进站也要刷身份证才能进去。机子上一旦显示出身份证异常，车站的警察就要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行李和手机，如搜出了真相资料或大法书，通常会非法扣押或送当地派出所。全国各地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这样被迫害，我地也有一些法轮功学员在想乘坐高铁时因身份证问题被非法搜查，这给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工作等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其实和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和群体灭绝如出一辙。去年十月份，我地有十多名大法学员被绑架抄家，其中有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是在学法典上被绑架，他们被非法关押了一天后以取保候审放回家。几个月后，公安分局通知这些老年法轮功学员去拿回被收缴的东西，这些老年同修去后，邪党警察并没有退还被非法搜去的东西，包括家里的钥匙、大法书籍，却拿出三张不知是什么内容的纸，要他们在纸下面签名字。警察对这些老年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在这上签个字就可以解除你们身份证上的标识，你们今后出行就方便了。这些老年同修不假思索都签了字，为什么给邪恶签字呢？同修交流中，有老年同修说自己文化低，不知签字的纸上是什么内容。有同修说那纸没有展开，就没有看到上面写的什么。不知道纸上写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签字的，因为签字就是书面确认，即同意纸上写的内容，对纸上所写的内容负责。这是你的本意吗？ 你修好的一面会认同你这么做吗？师尊早已把不配合邪恶迫害的法理讲给了我们，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我们都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们大家都做到了，邪恶就自灭。我看到明慧网上经常登出许多同修发表的给邪恶签的三书作废的严正声明，心里感到有遗憾和难过。我知道其实我们好多老年同修在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事都做得好，有的一天劝退好些世人退出邪党组织，那为什么在遭到邪恶迫害时就会向邪恶妥协呢？我体会到是人的执着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还有就是这些同修法理不太清，学法没入心。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学好法是基础，是保障。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真修大法弟子学好法，明法理是关键。我们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做到尽量少留和不留遗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
在相着人中来。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